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和家人朋友一起聊天，那么今天我们聊点啥呢？今天的节目摩卡想和您聊一件听起来很平凡，却是一个让人重新看见希望的发明，一种特别的脚踏式轮椅。我们平常走路上下楼，出门买杯咖啡，都觉得是很理所当然的，但是啊，对有些人来说，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有的人因为中风，一边身体不听使唤了；有的人因为脊椎受伤，脚腿没有了力气；也有年迈的父母，头脑是清楚的，但是却因为脚啊腿啊老了之后呢，就不能走很远的路，甚至站起来都很费劲，只能坐在轮椅上，那种想动动不了的无力感，你懂吗？他们其实不敢奢望出去旅行了，只要是能出去散散步，能自己动起来，就会觉得很开心了。那种想动动不了的无力感，你也懂吗？而就在日本，有人发明了一种神奇的脚踏轮椅车，它不像电动轮椅那样是被推着移动的，而是让使用的人用自己的脚去踩。更神奇的是，就算只有一条腿能动，也能靠它带动另外一条腿一起前进。它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被动的轮椅，而是一种能让人靠自己的力量动起来，哪怕只剩下一点点肌肉的力量，也能重新感受到行走的喜悦的工具。那么，这款脚踏式轮椅是谁发明的呢？
它是日本东北大学，他们有一个团队，然后那里面有一个半田先生，一半的半，田地的田 Dr. Handa， 他是一位脑神经外科的医师，他以前做了很多就是有中风以后然后让他开刀的这个病患，其中很多病患啊，就是因为手术之后啊，然后就是偏瘫，然后最后就是都没有走，然后最后就变成半植物人，然后最后就变植物人。他一直觉得说这个应该有一个解决的办法，然后他就一直去想，后来他就想出了一个，就是说要怎么样让病患就是说在他偏瘫以后还能让他的脚动的这个方式，然后他就最后就弄成一个脚踏式的轮椅，是他的构想是从那边开始的。可是，一开始他想的是电动，他是想说有电动的话，他坐在轮椅上，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电动轮椅还没有普遍，就是说让病患呢、不要是说完全不用脚，然后最后脚就功能就废了。所以他就是想了很多办法。后来他就偶然坐到一半，然后让病患试的时候，发现说，不要没有电动，他也能带动，就是说其实啊，那个病患啊并不是中风以后即使是偏瘫了、他的脚也没有，不是完全没有功能的，就是说他只要一只脚能动啊，另外一只脚下意识都会配合他踩动。后来他就觉得说这个不要有电动的，而是要用让病患的自己的力量来带动自己，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产品，就是说让病患是用一只脚启动，然后另外一只脚配合他踩动，脊椎神经那边画出指令，让他配合好的那只脚踩动，然后这就是这个产品的最先的由来。然后在日本做，在日本做的话，他大部分的零件是从台湾进口的。后来他就是因缘机会认识我，他觉得说这个东西啊在日本做变很贵，所以他能不能在台湾做？我就那时候也不懂，也没有什么，就是很单纯就觉得说如果可以降低成本，如果可以把它改善的话，那这也是一件好事嘛。那我就是说好啊，那我们在台湾试试看，然后我就把它接下来了。到后来啊，半田大学当然是日本东北大学的教授，所以他的发明是属于学校的，后来又向学校买下这个专利的独家的使用权，然后就在台湾做起来的。那在台湾做的话，因为我们台湾有脚踏车产业，相关的这个专利的相关的 idea 还不少， 那我就到处去请人，我其实也不懂这方面的，然后到处去请教别人，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东西不断的改善，用台湾的脚踏车技术，还有台湾的一些脚踏车很内行的人，他们的意见，然后就不断的改善，然后做的比在日本当初在日本，他们想的还好多了，然后那时候才开始正式的商业化。这个东西最先是要给病患来做复健的，尤其是那个最主要的就是中风的病患，因为台湾跟日本呢，中风都是第三大的死因，所以就是说，病患非常多，包括那个帕金森氏症啊，还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然后行走不方便的人也用来复健，效果都很好。
刚才这位把他带回台湾，再改良、再推广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陈先生。他不是医生，也不是工程师，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想帮助别人的愿望，就决定投入到这项事业了。那么，他的愿望实现了吗？
2011年嘛，哦，那个大地震海啸之后啊，我事实上我没有去过，是我们日本的代理商啊，他们去那边看的，因为他离就是说他们刚好就在那附近，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建了很多组合屋啊，就是说那个临时的那个住宅给这些家被海啸冲走的人住。可是你知道，要是在日本，其实老人化很严重的，那个其实受灾地区的老人的比例占非常高，然后大部分。可以这样讲啦，年轻人都到外地，都到东京，都到各地去谋生活了。那住在当地的其实都是年纪大的长辈，那他们住在那个组合屋里面了，然后那个他们心情也不好，因为失去家人，失去财产，住在这个又不习惯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心情都不好的，根本听不到笑声。那 NHK 去采访的时候，他竟然听到有老人在很开心的在讲话，在笑这样子，他就跑去看了，然后他发现，哎，老人怎么在骑这个东西？那时候我们并不是说要给他们那个做运动，我们没有这个想法，是我们日本的代理商想说，那里面总会有一些人可能受伤了，脚受伤了没有办法动，需要复健，所以就捐了一台给救灾的这个单位，救灾的单位也不知道用在哪里，就把它拿去那个组合屋里面给他们用，就是说有需要就来用。结果发现很多老人在骑这个，然后，哎，这是那里面唯一听到开心的笑声的地方。NHK 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哎，这个不错啊，我来动一动这样子哈，这样也心情也愉快了。
听了陈先生的描述，我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那种开心是无价的。稍后回来，我们要聊聊更多使用者的故事。这种脚踏式轮椅啊，除了帮助病人康复，对我们的长辈啊，对预防失智，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呢？请继续锁定《湾区慢生活》。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到湾区慢生活。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对年长者来说，运动这件事往往不容易。许多长辈担心摔倒了，腿力退化，心脏负担大，结果越不动，肌肉就越弱。这个脚踏式轮椅恰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让人坐着运动，体重呢不会压在膝盖上，即使脚力微弱，也能靠轻轻的踩动来锻炼。更重要的是，这种运动需要手、脚、眼、耳、脑五个部位的同时协调，对延缓失智、提升平衡感都非常的有帮助。
老人家骑这个啊，我问了很多老人了，为什么他们喜欢骑这个？他们都给我很多答案了。第一个就是他骑这个的时候啊，体重不会变脚的负担。可是他骑的时候，我们不是电动的，我们是机械的，所以他是自己的力量带动自己，所以他的运动效果我们测过了，大概跟中快步的步行的那个消耗的卡路里差不多，所以运动效果相当于大概中快步的步行。可是这个在骑这个动作啊，其实对这个腿部的这个股四头肌这方面，它的那个 等要用到那个肌肉，所以它的这个又比步行的还好，因为步行的话，它那些那个股四头肌还未必会运动得到，所以就跟骑脚踏车运动一样的。那很多人就是看重这一点了、啊。那个年轻人啊，就是买这个给他的长辈来使用。然后台湾的很多人一开始对这个是排斥的哦，就是说，哎呀，我好好的，为什么你要买轮椅给我？我们就会跟他说，这个不是轮椅，这个其实是让你不用用到真正的轮椅的一个运动椅这样子。所以他们骑这个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脚，体重不会变脚的负担。再来的话，它是靠你，就是说能动。啊，有人就说，哎，坐在椅子上，然后来抬腿来怎么样？哎呀，那个其实都是很单调的运动。可是这个，我们这是能动，人只要能动的话，那又不一样的哦。它代表自由，代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想到哪里就到哪里，那又不一样。所以他自己骑、自己动、自己操控，那种不依赖别人，然后自己能做主，这也是另外一种快乐。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骑这个的时候，日本的医生跟台湾的医生也很看重的一点，就是说他这个是动的以外啊，另外一个就是像驾驶，就像人在开车一样，所以你要往左往右，你看到前面是一个墙壁了，你就减速或者刹车，或者是说往左边转，往右边转，有人来了，你就是要避开他来，你脑会动，所以骑这个的时候是手脚脑并动。然后那个你的五官也会用到的，所以在日本跟台湾啊，他们说这个对预防这个失智是很好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失智也很多，这个你也知道了。然后有一些已经失智了，让他来骑啊，他慢慢又会去想，他动了脑筋以后，诶，他们说他失智的症状恶化就没有那么快。所以啊，这个就是说体重不会变脚的负担，然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识来操控它，来启动它。然后有力量的时候多骑一些，没有力量的时候少骑一些，而且速度不快的。我们这个速度测过了，再怎么快，时速也不会超过6公里。它其实非常安全。再来就是说，对于预防或者是减缓失智的症状，失智的症状这个有这个效果。所以啊，知道这个产品的医生啊，都说它最适合老人家了。到目前为止啊，大概用我们的产品的人，每个都是称赞的，都是肯定的。哎，我最近才遇到一个，我就是在我最近回台湾，然后在那个内湖有一个先生啊，他母亲骑这个，然后他一直找我，他找我就是他的后轮坏了，然后他母亲就没有运动了，他很着急，然后就联络我，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他那么热心，而且我也想了解，因为他说他那一台已经十年前买的，那我在想说10年前的我们第一代的产品到现在还有人用。那应该会不会变成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所以我想去看一看，我也好奇嘛，然后就跟他见面了。然后，哎呀，他母亲跟我讲啊，他握着我的手不放，他一直跟我道谢。他说啊，他一天呐、啊，他早上啊跟下午啊，外佣啊，就是那个外劳外佣会帮他，扶上去这个车子，然后让他来骑。他说这个是他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间了，所以他说他每天都早上就在骑在下午，然后下午睡了觉就在骑在这个。然后他说他以前睡不好，他骑这个的时候他便睡得好了。然后他以前就是都没动，他经常一下子吃饭时间就到了，他觉得他肚子也不饿，怎么又要叫我吃饭，就食欲不好。但骑这个以后啊，哎，他觉得他食欲好，所以他觉得说，哎，他已经快90岁了，他说他到晚年他还能遇到一个这么好的产品。然后他觉得特别感激，特别感谢。然后就那个我觉得不好意思啊，因为那个早年的东西其实有一些地方都已经松掉了。后来我帮他调一调啊，然后帮他把它改善了，他就更好。那我跟他说，这已经是早一代，我们现在还有应该算是第三代最新的产品哈。那个你可以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考虑买新的那个。那他马上说他要买。那我说你现在要买我们也没有，因为我们只是接受人家预定了。
听得出来，陈先生的语气里带着淡淡的自豪。是啊，这个脚踏式轮椅不仅让身体动起来，也让心灵亮起来了。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还能给人重新找回自信的力量。陈先生说，这样的故事可多了。
我讲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哦，就是在日本，有一个老人家，他也是，他有一点孤僻，不爱动的，然后 他其实是年纪大，但是他也中过风，可是他中风做复健做得相当好，所以他的复健的后遗症不多的。但是可能因为年纪关系，也可能因为他的个性，所以他孤僻，而且连跟家人都相处的就是不是很好那个。他是因为 NHK 后来帮我们做了一个45分钟的专辑的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看到。那他也看到这一台，很辛苦才买到一台。为什么很辛苦才买到一台？NHK 跟我们报道的时候啊，我们日本的订单突然多起来了，我们根本做来不及。我们台湾那个小工厂根本来不及做那么多的。我们后来换了工厂，换到现在这个比较大的工厂，一次可以做250台。以前那小工厂的话是手工做，一台一台慢慢做，更慢。然后那时候突然跟我们下了很大的订单，要几千台，我们根本做不出来。因为那时候做不出来，那很多人看到就打去日本的那个代理商那边问，然后要买，然后就是说，哎，你要排队。然后他后来才买到这一台。他不是这个老人家，他不是他子女买给他的哦，他是让他用他的退休金，然后买了一台。那时候在日本也卖得很贵，对他来讲，等于用了1个多月的这个老人年金才买到这一台的哈，所以他很珍惜。但是他因为这样很珍惜，他就很努力在骑。哎，他骑了这个以后啊，他卖给他这个经销商啊，去帮他做维修。那刚好我去找这个经销商，他就说你要不要一起过去？我就过去了。我才听到这个故事，就是说，他家人告诉我的。他说他跟家人本来之间就是个人住个人的房间，也不互动，也不来往的。然后他骑这个以后，他慢慢的，哎，他开心了。然后慢慢的，他也子女跟他打招呼，他也会回应的。然后。不在一起吃饭，后来就一起吃饭了。然后跟子女讲他的想法，然后跟左右邻居也以前都不打招呼的，都而且他都避开来，不想见他们。现在就不会了，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就是说，然后骑了这个以后，他这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告诉我这样子的，然后那个乡下嘛，他们之间其实互相都认识谁是谁哈。那个邻居也会跟我讲这个，然后。他也自己也是很那个，我看不出他是一个孤僻的老人，而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变成一个很积极的老人家哈。因为虽然他生过病，但他做复健做得很好，其实他身体很好，而且他是因为做过复健了，他更珍惜他的健康，所以他跟我说他的同学啊，什么人什么人都已经不是卧病在床，就是说已经住院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了，都那个的，所以他同学里面呢、啊。他小学同学里面还住在这个村庄的，他是最健康的。他觉得说，哎，这一台啊，虽然很贵啊，然后他花了他1个多月的这个，他的退休金，所以他耿耿于怀。但是他说，值得，完全值得。我也很高兴，就是说这个在他的晚年里面，这个东西还能带给他晚年的，对，相对的健康，还有他带给他晚年的一些快乐。也许对他来讲，这是一段很珍贵的经验，也不一定了。那我觉得说，哎呀，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哈。当然也不是只有这样子了，我们也有那个其他的故事哈。那个像，花莲也有一个原住民呢，他就是骑机车，然后出车祸，然后一只脚就没有了，就是手术就切掉，然后另外一只脚那杖也不能动，然后他弄着拐杖骑着，他很辛苦，所以他也，走路走起来很辛苦，他也不太想走，然后就变胖了。台湾有一个慈善机关捐助给这个山地的这个，捐到那边去。在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就去看。他说他想骑，那个在那边的那个管理那个的人说：“哎，你比较胖，你可能没有办法。”然后他不服气。那我是说哈，只要能做得下去的，我要让他试试看嘛。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品是给中风病患来用来做复健？因为只要一只脚，你一只脚能踩动的话，也就能很正常的骑动的。他就靠一只脚在骑。然后他骑得很快哦，因为他其实并不是生病，而且不是老人，所以他很有力量的。他骑得很快，那我都担心他骑太快，你有危险。我就说你适当的骑就好，然后不要急转弯哈。其实我们这有一个辅助轮，急转弯也是很安全的。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因为骑这个发生意外过的，我们一个都没有，在日本、在台湾也都是。然后他骑就很开心的骑，再过了几年，2年吧，我又去，我也是花莲人，我回花莲我。没事哦，就跑去那个村庄哈。那个村庄其实是离现在这个台湾那个发生水灾那个光复不远的一个村庄。后来我回去再去看他，他变瘦了，看到我很高兴，他还记得我，他一眼就认出我来了。然后，就一直跟我道谢。然后他家种很多番石榴，就说要我去他家采番石榴。 我也觉得带给别人快乐，我们自己真的也会跟着快乐。故事太多了。
陈先生那里的故事真的很多，有的家属说，这个脚踏式轮椅不仅救了患者，也救了他的整个家庭。这里是湾区慢生活，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刚刚我们说到，那些靠脚踏式轮椅重新找回行动力的人，其实医学上早就发现了，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药。当人靠自己去踩动脚踏，大脑就必须同时协调我们的手啊、脚、眼、耳朵一起都要有反应，而这个过程就会让神经网络重新建立连结，帮助身体恢复交互行走的能力。那也就是说，哪怕你只是轻轻的踩动，身体也在记得怎么走路。医生有过解释，说这种多感官协调运动能活化脑部运动区，还能改善血液循环。更重要的是，病人是自己在动，那种主动的康复往往比被动的做复健效果更好。你看，只要能靠自己的脚动一动，就能唤醒沉睡的神经，重新启动身体的记忆。而且你还会发现，这个脚踏式轮椅不只是改变了患者，而且呢，它还能改变一整个家庭。
我还有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产品，我们应该是在加州吧，很久以前的我忘了，他们也是在 NHK 上的那个海外的那个电视节目上看到的 NHK International 美国人，他们是夫妻，那个太太是日裔，先生是越南裔。越南裔的这个先生啊，他五十几岁就中风，中风以后啊，后遗症比较多，然后所以他不能走。他太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太太，他买了，想尽办法买了很多的那个复健的东西，复健的器材在家里给他先生用，但他先生不是不喜欢用，就是用了觉得这个没什么效，然后就不喜欢，然后就变得自暴自弃，也不用也不动，然后就把脾气都发在他太太的身上。后来他本来想觉得说他们应该分手了哈，他已经尽心尽力了，可是他先生这样他无法跟他一起生活下去了。就在他想要跟他分手的时候，就他看到 NHK 的那个节目的英文版的，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也许有用，然后他就是，写信给这个日本的这个 NHK， 然后 NHK 帮他代转给这个日本的经销商，然后日本的经销商就跟他联络，那日本的经销商啊，因为他们比较不会英文，他就叫我们公司来跟他联络了，然后我们就帮他寄一台给他，我记得很清楚啊。寄的费用比那个台本身产品本身的费用还贵，我记得很清楚。可是他太太还是说他决定买了。那时候他花了总共花了5000多块美金，我记得买回去以后，给他先生骑，他先生竟然喜欢上这个东西这个产品了。他每天骑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去，而且他骑啊，要骑就是要骑很久的，所以他太太就帮他准备那个便当，让他带去。他就带着他太太准备的便当，然后到公园去，然后就骑到公园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他太太曾经把他要骑到公园的，就是在移动的时候的那个影片，传给我们过，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先生啊，开始骑这个外出，然后到公园，这是可能美国有这个条件了，因为美国道路就是有人行道跟车道是分开的，而且都很平整的，很安全的哈。可能有这个美国有这个条件的，他每天就骑去哦，然后就像上班一样，就是每天去公园，然后到很晚好几个小时，甚至有时候早上去，然后到下午才回来。他后来啊写了很多信给我们，这个信我现在不还找得到吗？他就是说， 他先生不在家的时候，是他觉得他解放的时候了，就是说他也不用担心他先生对他发脾气，然后他也可以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啊，然后他心情就变快乐了。那他先生后来又发现他先生不再发脾气了，就变成跟他以前一样，他是一个温和的人，然后就慢慢变温和了，然后会正常这样跟他，他觉得好开心哦。他写信跟他们讲的就是说，我们挽救了他的家庭，挽救了他的婚姻。这一段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个信我应该要找一找。他因为跟美国，我们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哦，就是他都写信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的。那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也是我觉得我比他太太还开心呢、啊。就是说我们做这个产品啊，能带给人家这样子，那这个价值就在这里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人的一生短短的，我们如果能做一件就好，一件有意义又让人怀念的事情，我们这个人生就没有白来的。所以我每次都用这个故事来鼓励我自己。对，我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产品，让更多人然后从这里来得到，他的快乐，他的希望。
真是没有想到，就一个简单的脚踏动作，竟然就能让一个人的心都重新打开了。那种我还能做到的信念，让人看到了希望，这是比药还珍贵的。陈先生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觉得这每一台脚踏式轮椅就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不同的家庭里，就让希望重新发芽了。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们用生活的故事感受生活的温度。如果您今天听了摩卡的节目，也想亲自来体验看看这款脚踏式轮椅，欢迎到我们希望之声湾区的电台来免费试乘体验。预约的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摩卡，我们下次节目再接着聊。